的第一章39-56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教主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圣诞节这个节日里，我们首先想到，哦，主，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正因为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靠着耶稣的宝血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弟兄姊妹怀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心，让我们听见主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英语呢就是我心尊崇主，就是我们下边的那个歌的歌名。尊主，我不记不得，我想弟兄姊妹记得不记得上次讲的什么题目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个背景呢，就是加百列去告诉撒加利亚说，他虽然他已经年老了，但是怎么样，他的妻子要怀孕生子，怀孕生个儿子。所以撒加利亚相信不相信了？不相信，不相信，是吧？你知道吗？今天呢，其实神借着天使给玛利亚一个更特殊的消息，怎么样？说玛利亚这次更离奇，怎么样？这次玛利亚她还没有怀孕，怎么样？没有结婚，怎么样？就要未婚就要生小孩，懂了吧？还没有结婚，她就有些怀孕了，那更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好，我首先来读读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从1章26节来读，说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许配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了，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对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况且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啊，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成为素来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知道每次天使加百列一出现呢，都从神那里带来特殊的信息。你知道在五百多年前，他曾经向先知丹以理显现，上一周我们讲了他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要老年得子，在今天的经文里呢，他向玛丽显现，他要告诉玛丽一个更大的神迹，让人更难以相信，是不是？他要因为神要使他童女怀孕生子，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玛利亚说，他说啊，但是他仍然相信神的话。他说什么呀？他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可能啊，基督教有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呢，就是童女怀孕生子。我想可能到现在啊，这个历史上还是一直人在攻击这个教体。但是你既然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能从无有中创造出万有来，那么他就有能力在一个童贞女的腹中创造一个婴孩，是吧？然后呢，玛利亚没有怀疑，所以呢，他就去到犹大的山地去看他的，应该是表亲表姐啊，去，我在念底下的。于是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儿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路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当玛利亚来到伊丽莎白那的时候，当她一问安的声音一路这个啊，伊丽莎白的耳朵，那么呢，她怀里的肚腹中的孩子就欢喜跳动，就跳起来了。所以呢，玛利亚这个撒加利亚就来啊，对她说啊。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知道这话里充满了对玛利亚的称颂，这个母亲所以有福，因为她所生的孩子将要成为大。所以我们今天的歌这个后边的一段的经文，上次我们的这个读经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就在历史上，在圣经的历史上称为尊主颂。尊主颂是神借着啊，是玛利亚称颂主，借着他将要为世人所做的事情。从这首歌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颂赞，表达了他对主的敬畏和尊崇，见证着神对人的爱和塑造。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啊，我心尊主为大。什么是我心尊主为大呢？尊主为大，就是要甘心的遵行神的旨意，来顺服神。所以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施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在这里玛利亚称神是他什么呀？是他的救主，他为主为他所成就的赞美他。他自己知道他不过是神一个卑微的使女，然而神却是这样的眷顾他。我们知道从人看来，玛利亚的确是卑微的，因为他的家乡是拿撒勒，离着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很远，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他生长的地方被正统的犹太人所嫌弃。所以你记得不记得啊？那个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此外呢，他的家境也不是那么富有，他刚订了婚，他的未婚夫约瑟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富二代，而是一个什么？是个木匠，是个普通的木匠。我想你要嫁给木匠的话，我想你这一生发达的机会也没有太多了，是不是？嗯，而且呢，她是个女子，在那个时候啊，女子的妇女的地位很低，一个女性不可以看重的时代，就在人看来，玛利亚完全的没有资格被神来使用，被神来使用，她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但是怎么样，神就从万人中怎么样拣选了他，给他特殊的尊荣，特殊的祝福。你为什么呀？因为他将要成为弥赛亚的母亲，弥赛亚的母亲。所以他说，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因为你知道，从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女子，只有一个女子能成为这个世界救主的母亲。你觉得她是不是有福啊？整个的时代啊，我们知道，自从人犯罪多了之后，神宣判，神对那个蛇说了一个宣判的话语，就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知道吗？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呢？我想当时这个夏娃站在那里，那个夏娃当然想，女人是谁啊？是她了，是不是？可是她并不是那个女人，因为她是已经神给她说了话，她没有去遵循神的话，她已经失败了的女人，知道了吧？我们到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们说了，说将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这撒拉、利百加啊，甚至利亚，还有拉结，他们都可能够成为这个母亲，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中的每一个女子都有幸能够成为这个有福的女人啊，成为神应许的救主的妈妈。这就是为你说，为什么你记得圣经中他妈妈为什么他诱骗他的公公犹大呢？你知道他妈是个迦南人啊，犹大的两个儿子都娶了他，结果呢都死掉了。所以呢，犹大都认为这个儿媳妇是克夫的女人，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把他的小儿子示拉给了他妈。所以呢，后来呢，他给他说一些圆滑的话，就把他赶出家门了，让他回到他娘家去吧，知道吧？你说他妈他就不肯错过成为这个有福的女人，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有机会的吧，他将来他生的儿孙可能会是弥赛亚，所以无论如何他要怀上这个犹大这个家族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嫁别处。他一尽管他没有机会娶这个示拉了，但是他一定要怀上这个犹大家族的孩子。尽管他成为弥赛亚母亲那个几率几乎是零，你懂了吧？但是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来，也不肯错过这个机会。最后怎么样？神就因着他的信心，他真的得着了。我们很多人觉得看不上他玛这样的人，是不是？但是他玛，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他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同样，你知道路德为什么背井离乡，跟着他的老婆婆，是不是拿俄米回到犹大吗？在人看来，他毫无希望，是不是？他已经是个外邦人，他回到犹大，这个他的家里已经老婆婆已经老了，不可能再给他生孩子、生儿子。她再没有找丈夫的机会，但是她并不是没有盼望，她有一个非常确实的盼望，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的来临。正因为如此呢，她随着她的婆婆来到伯利恒。我们知道谁就生在伯利恒啊？大卫生活在伯利恒，然后呢，耶稣也生在伯利恒。她来对了地方，结果最后呢，她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 留神的祖先。而且我们知道，在路德的生命中，不仅仅说他有那一个名分，而在他的里面确实他有那种生命，就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宁愿舍去自己，那种自我牺牲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不知道你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不在乎的肉体，而在他的生命里面有那个生命，宁愿为了别人的利益舍去自己，那个才是神儿子的生命。而现在呢，玛利亚就有幸成为神儿子的母亲，所以他说啊，从今以后万代都要成为有称我为有福。你知道，凡是与神相联系的都是圣的，都是圣的。玛利亚也从此成了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能够承载神儿子的生命。你知道玛利亚到底那时候多大吗？那个时候玛利亚可能只是说最 小到15，大不到20，十几岁的年龄，你知道吗？玛利亚应该是犹太人他们结婚那个年龄，15岁到18岁这样，她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能够被神这样的拣选，你觉得是不是个福啊？所以说，她说内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她心里确实的知道，像她这样的卑微，不是她能够，而是神能够；不是她配，而是神定要站着她自己的意志来做成她的应许。她自己，玛利亚自己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神借着他的顺服，在地上找到一个顺服的人，成为他恩典的出口。玛利亚就是这个恩典的出口。所以玛利亚他为这个礼物来，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礼物啊。我们没有想到这是神给他的礼物，他就谦卑地接受这个礼物，并为这个礼物被来感谢神、赞美神，因为这不是他挣来的，而完完全全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的蒙福吗？我不知道你想过吗？玛利亚她为什么这样的蒙福吗？最重要是她能够顺服神，顺服神。我们知道当神借着天使啊，给他说他有经历的时候，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他完全的不会，没有体会到他因为要承受啊这个恩典，要承受，要成就神的旨意，他自己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承受多大的痛苦。你知道玛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们上次说了，说信心是怎么？是从听道而来的，听呢是从什么？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真的不是凭空的，你的信心的大小是根据你对神认识的多少。你认识神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大；你信心越大，你顺服他就越多。你顺服他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哎呀，我觉得我饶恕不了，我不能爱，为什么不能舍己？为什么放不下世界？还能说我做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对神的认识深浅，对神的认识浅。但是呢，你看玛利亚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浅薄的，不是那么浅。你要仔细读一读我们今天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这一篇文章的话，你发现这个玛利亚这个尊主颂完全是由旧约的经文串成的。有一个书里，他把这每个经文他是从哪儿来，从哪儿过来的，都是他从诗篇从各个地方串，都是串起来的，全是圣经中旧约的经文。你读的时候，不是你听仔细听到了吗？全是旧约的经文，他这把它串起来啊，又组成了另一篇的文章。我们发现呢，玛利亚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里面充满了什么？ 神的话，神的话。我们说神的话就是什么呀？圣经神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新约的圣经，神的话就是基督啊。信心带来了神的话，给他带来了信心，信心带来了顺服，顺服使他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要想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蒙福，那么你的心里也必须装满神的话。你知道神对玛利亚的要求就是顺服，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许你觉得啊，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经验，我教育是啊，教育啊，没接受那么的教育，这些都并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神总是使用那些个信靠他、顺服他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其实玛利亚在这里说的说，从今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其实这个福也并不真正的意味着成功或者发达，你知道吗？其实玛利亚所蒙的福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啊物质的祝福，懂吗？而反而给他带来很多的痛苦。你想在那个时代，他默默地承受着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很多的，你懂吧？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未婚先孕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想他能够向每个人解释原因，解释得清楚吗？到底有谁会真正的相信他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未婚夫险些要和他离婚。你知道吗？玛利亚甚至不能在家里生产，不能在家里生产，因为在他快要生产的时候，正好这不快要生产了。我想一直大家的他的可能在焦急的准备着生这个孩子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那时候的罗马的皇帝在做人口的普查，要求每一个啊人，罗马的臣民都必须回到他的本地去做人口的报，到他的本乡去报名上册。约瑟的本乡是什么？是伯利恒，是伯利恒。所以就在他要生产了，懂了吧？然后呢，他必须骑着牲口，要走好几天的路程，要去伯利恒。我不知道，如果你处在这样的情况，你尤其要到生产的时候，你心里焦虑不焦虑啊？我想你做父母的是不是为了着急啊？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是吧，到哪里去？但是他还是去了，他相信神一定会看过他，也会看过他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般生孩子都是在医院里生，是不是？有些落后的地方呢是在自己家里生产。你知道吗？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生产的时候到了，在当地找不到医院，也没有诊所，甚至连一个客店都没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地方。他们唯一能找到的住宿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马棚。我想我们中年人可能很少有人睡过马棚，有吗？没有，是不是？没有什么棚。现在在城市的人甚至很少见过马棚，你知道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几个冬天啊，每天晚上都是在马棚里睡的。你知道吗？进了马棚里面充满的是这个牲口呼吸的气息啊，你能想出来是吧？啊，而且混杂着这个牛马那些个驴那些个排泄物的气味。你会啊不时的听见这个驴啊骡子马在那边喷气的声音，那个鼻子我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而且牛啊在这个夜里不停的咀嚼，缰绳的链子都是在哗哗的作响，而且夹杂着牲口的蹄子闷闷的踹这个地啊，常常是这样。有的时候两个牲口在那打架呢，你们可不知道啊，这种噪音。我想如果现在你的丈夫在你生产的时候给你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要进去。你肯进去吗？你一定说你难道你不能够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吗？找一个更清净的地方。但是玛利亚没有怨言，没有怨言。 我想真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姊妹能够甘心乐意的在这样寒酸的境地来生下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我想说，难道神不能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皇宫吗？在这个马棚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接生婆，等他生产之后，他的婴儿没有一个温馨的小床，所以他只有把他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如果你的孩子生下来处于这样卑微的境地，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自己的命很苦啊。可是当我把我自己跟耶稣比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耶稣比我们更苦。有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们自己很贫穷，可是耶稣比我们更贫穷，更贫穷。这是神对他儿子的考验，也是对玛利亚顺服的考验。玛利亚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你真的愿意顺服吗？其实很少人真的顺服，没有神那个生命在里面，你是不顺服的，我也是不顺服的。你愿意为神的儿子来忍受苦难吗？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儿子来忍受贫穷、羞辱、艰辛吗？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嘴上说说而已。很多的时候呢会想，哎呀，难道神就不能让玛利亚就在家里顺利的生产这个孩子再去吗？为什么非让他经历这么多的痛苦？玛利亚不是蒙大福的女子吗？我们中间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神给我的福是这样的福，怎么样，我宁愿不要这个福。如果神给你的福是这样的福，可能我们真的可能99%的人不肯要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这样想。你们有没有想到，其实这并不是苦难的结束。玛利亚刚生产后不久，就带着孩子连夜逃往埃及，从此开始了他们多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的生活。你知道，从伯利恒到埃及要走很多天的路程，而且还要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孩，在旅途中要经历多少的艰辛呢？不像现在我们坐着汽车，里头要空调。你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女啊。人从生下来就要忍受苦难，就连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从最卑微的境地开始。玛利亚也许永远没有料到，说他的儿子是这么的神奇的生下来的，可是世人并不真正的接受他，他要为此忍受嘲笑、讥讽，他要亲自的看见他的儿子被人拒绝，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心体味那种被刀刺痛的痛苦。你是见自己的儿子遭难，任何一个母亲当她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那儿受苦的时候，她的心没有不被刀刺透的。如果神拣选你来享受这样的福，你愿意顺服吗？真的要做一个神儿子的母亲，她要承受这一切的痛苦。所以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旨、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愿意能够为了这个儿子 来承受这苦难。我不知道你现在要跟随，你要知道你跟随耶稣要付出的代价，你也可能啊需要为了耶稣的缘故，是不是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受苦呢？其实在圣经中，受苦也是一种福，只是我们这些个很多我们这带着世俗价值观的人不把这个看成福而已。但是到了将来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今天再次与他一同的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的得荣耀，得荣耀。因为只有借着耶稣，人那才是人唯一的希望。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想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普天同庆。其实耶稣来的时候是带着苦难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也都必须分享他的苦难。所以当你被忧伤、痛苦、各种的磨难所压、所困，当你的意志消沉，当你的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你就来想一想玛利亚，想想她的顺服，想想她的忍耐，好让你去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和旨意。所以说玛利亚她说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是能够真正的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为了神的缘故来顺服来受苦。四十七节他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把神当作他的救主。在人看这个被这个杜甫中的小孩是他的孩子，但实际上这个杜甫中的孩子是吗？是他的救主，是他的救主。他以他的救主为他的喜乐。我们以什么为喜乐呢？你有什么？你想想我以到底以什么为喜乐呢？如果我们一年赚了10万块钱，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高兴啊，是不是？如我们以享受为喜乐，如果能够到欧洲去度假，住五星级的宾馆，是吧？观看那种美好的风光，我们一定会为此高兴。今天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很愁愁苦苦的，脸上没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钱不比人多，我们的房子不比人大，我们的薪水不如别人的高，我总觉得哎呀，我好像不像别人幸福。你到底什么做你的喜乐呢？如果你知道吗，有人今天给你1万块钱，我想你一定高兴的跳起高来。如果今天真的你真正的信了主，你不一定那么高兴。你肯定是看的钱财这个世界的东西跟神的位置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有的时候想啊，如果真的说啊，现在是如果我们所有信主的，如果有一个男人说只要你啊，你要不信主的可能给你100万块钱，我想我可能很多人为了这100万块钱就把神出卖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最重要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主为乐。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的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你是不是真正的看到这个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你知道吗？在你的里面，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咱们有真心信任的人，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将来可以承受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衰残的永恒的基业。你要知道你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有多大的价值了。我没有喜乐呀，是因为你不认识这个生命。圣经说我有主我就有了一切，我最大的财富不是地上的钱财，不是家产，不是股票，而是在我的里面这个神的生命。所以说玛利亚说，我以神我的救主做我的喜乐，做我的喜乐。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真的以神为你的喜乐吗？腓立比书那里说，我们要靠神常常的喜乐。我希望在这个圣诞节，让我们从内心里真的知道，我有神所赐给我的这个生命，让我能够有喜乐，不在乎外面的东西。只有真正的我靠着主能够有喜乐，我才是尊神伟大呀。第二个就是尊主伟大，就是要敬畏神来爱人。第五十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玛利亚在这里赞美主，因为神他世世代代都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有的人说，说信仰是软弱人的拐杖，你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句话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们这个耶稣带着怜悯，带着恩典降临在这个卑微的人世，他是黑暗人，黑暗中人的光，是贫穷人的福音，是受压迫者的盼望，是弱者的帮助，让那些在生活的悲苦中的人可以有盼望，有喜乐，有光明。耶稣的来临颠倒了这个世界，颠倒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认同那些贫穷的人，卑微的人，平凡的人，甚至那些软弱无力的人。这些个人虽然为这个世界所藐视，但是为神所爱，因为就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就像 Mother Teresa 说的，说他从每一个麻风病人的身上都看见耶稣的形象。所以玛利亚在这里说他扶助贫穷的人，安慰受压迫的人，他顾念那些卑微的人，那些被藐视的人。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当他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去皇宫，他没有去传福音给那些贵族，他没有去高等学府，他是走在怎么样？走在贫穷人中间，贫穷人中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宣教士到那些偏远，到那些荒蛮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为的就是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让那些瞎眼的得看见，让那些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人有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将来在天国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平等的站在神的面前。那些个没有地位的人同样在神面前有同样的尊严。所以今天耶稣的福音就是在颠倒这个世界的观念，不要看重那些富足的过于那些贫穷的。当在藐视穷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尊主伟大。当我们 啊，用势力的欺压别人的时候，对人没有怜悯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尊主为大。当我们的心中对人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尊主为大。不要以为有了钱财地位名声就心高气傲，在神的眼里不看这些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尊主为大，我们就应能用神的眼光，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同情那些受欺压的人，顾念那些卑微困苦的人。第三个，尊主为大，就是要称颂神的信实与怜悯。54节，他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所说的话。在这里，玛利亚尊崇主对以色列的信实，神一直的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守约施慈爱。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的15章，创世纪15章，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神，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知道吧？然后亚伯拉罕就找了牛羊来，都撇开两脉，然后你知道吗？当立约的时候，本来两方都应当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从其中经过，懂了吧？只有谁从其中经过？神就是那个烧着的，看着一个火把从其中走过，火炉，一个烧着的火炉从其中走过，只有神从其中走过去了。你要在以前呢，如果立约的话，说谁要是真的破坏了这个约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来。等到后来以色列人破什么没有信守这个约，但是神怎么样信守这个约，后来让他的儿子死掉，你知道吗？这个约是破坏掉了，不是神破坏掉的，而是人破坏掉的。尽管破坏掉了，但是神还是为了成全这个约，让他的儿子死掉。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没有人真正的知道神他的怜悯和慈爱。你知道吗？耶稣今天借着玛利亚的来降生，来实现了这个应许。他就是神所在历史中所应许的那位救主。他的来临表明神成就了他的应许。而且神无时无刻的不在关注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中，我们随处可见神对犹太民族的关爱和怜悯。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同样，今天神的这份怜悯、这份慈爱，不仅是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他愿意向每一个愿意从罪中悔改归向的人发出同样的怜悯和慈爱。今天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和我们立约，我们今天一会儿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我们就纪念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做保证，说他既然爱我们，就一定会爱我们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不管你现在你处在多么卑微的境地，你可能被你的家人拒绝，被你的爱人拒绝，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永远都不会拒绝你。圣经说他既然爱那些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不是我们配得，而完全是出于神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我不知道你意识没有意识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 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当玛利亚得知到她怀有耶稣的身孕的时候，我想玛利亚最大的渴望不只是说是看到这个小小的耶稣在她的腹中越来越大，她更是希望在她的生命中耶稣被尊为大。我们说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我们要问问自己，在今年的圣诞节里，我生命中最大的渴望是什么？2000年前，耶稣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地来到人世间。他没有出生在皇宫里，而是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镇，生在一个马槽里，乃是人世间最卑微的地方。神化身为人，把他自己化身为世间最卑微的人。我是不是也真正的愿意降卑我自己？我心中是不是我最大的渴望，是不是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让耶稣在我的生命中能够成为大，让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主耶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越来越显大，最后让人看到说，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才是真正的尊主伟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圣诞节，我们在这时候可以纪念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玛利亚能够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求你帮助我每个弟兄姊妹也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来尊主为大，能够为了主的荣耀来甘心的来降卑自己，为了神成就神的旨意，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而去受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也提醒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怜悯和恩典，知道主你是信实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尊主为大，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赦免我们不顺服的罪，赦免我们没有喜乐的罪。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去关怀那些软弱的人，去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去体恤那些没有人安慰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为你的缘故来跟随你，能够忍受艰难曲折委屈忧患，甚至我们的心被刀刺透，也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